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好，欢迎你收听接棒人节目，我是陈雅芳。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听谢汉谢老师给我们讲解关于神的事情，我们该知道的事情。而这个道呢，就是神，因为他是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凡是相信耶稣接受神所赐的永生的，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聚在一块儿。你知道这件事吗？那要先知道真理真道。上一回呢，谢老师给我们的教导其中说到，先知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要为神说话，是一个传达神话语的人，这个非常的重要的。那今天呢，我跟你一块儿要继续的跟着谢老师来学习关于该知道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大家平安，主内的同工，感谢主又给我们有机会来学习神的话语了。那么来学这个旧约的纲领呢，我们最后来到这个从圣殿和圣城的复建一直到旧约时期的一个终点。好，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被掳了以后在他们中间呢，大约分成两大部分。多数的人呢，是从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和罗马等大帝国时期呢，一直到今天都分居在世界各地。就是当时他们被掳了嘛，掳到巴比伦呢或掳到这个北方的这个当时的亚述帝国。那之后呢，他们就一直没有再回国，一直没有再回国。那之后呢，就在这个地中海一带和希腊罗马这些地方一直居住。那他们先住在周围的这个邻邦，后来逐渐呢，他们就移居到了全世界。那他们就在当地呢成家立业，就随从了当地的风俗习惯，那久而久之呢，就成了当地的百姓了。那这点是非常可惜哈。如果我们中国近代史，我们都知道，如果讲到这个河南开封啊，就有我们中国的这个犹太人。但你现在再看他们呢，已经看不出来他们是犹太人了啊。虽然呢，他们好像我们还是称他是叫做蓝帽回回哈，就是他们也是好像回教徒，不吃这个猪肉啊或什么，但是基本上已经汉化了哈。好，那另外还有一些少数的，圣经专有名词叫做移民或是渔民，移就是遗留下来的，渔就是剩余的哈。那这一小批人呢，他们被掳了之后，他们心怀故国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血统，他们的生活方式，更不肯放弃他们所侍奉所敬拜的神。所以被掳后70年呢，就是波斯王古列元年呢，他们就得到许可，就归回故国，就重建圣殿，就恢复了祭司。那这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中所记载的。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我们就不谈了，就消失掉了哈。那以色列回到故国的呢，他们就继续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约有两个世纪之久就有200年哈。那波斯诸王呢，对于以色列人呢，多半是采取这个宽大的政策，而给予相当的自由，并且是允许他们敬拜侍奉上帝的。那这个犹大帝的这个位置啊，当时就处在两个大强国之间啊。 一，这样讲起来呢，他们的这个东边呢就是波斯大帝国，他们的南边下面呢就是埃及。那每当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事的时候啊，那以色列地呢，这个犹大地啊，就沦为战场。比方在亚达薛须王二世啊，就是主前404年到主前358年的时候呢，这个居比路人呢以代格拉，他就得到了雅典和埃及的帮助，他就宣告跟波斯帝国呢脱离关系啊，等于是宣布独立。那不久呢，他又围攻推罗和波斯交战，那这时候埃及人为要支援他呢，就通过犹大地呢向北进军，以致呢移民，就是这些回到故国这些以色列人呢，就被迫交税服劳役，所以他们遭受到财产跟生命的损失啊，是不可计数的。那波斯帝国后来终于败落了，那兴起的呢，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就是希腊帝国了，啊，就是由马其顿所兴起的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好，那亚历山大帝他是非常年轻啊，那亚历山大他就攻取了推罗跟加沙，这个他非常的愤怒啊，就直闯这个犹大地。那因为以色列人在战争中啊，没有供应给他军需所需要的，和没有给他军队一些慰劳品，所以当他这个临近圣城的时候啊，大祭司呢耶杜雅就率领了一队祭司和利未人前来迎接他。那以色列人知道了，这一下子如果亚历山大发怒的话，那就是毁城了。所以大祭司啊，他很有智慧啊，出城迎接啊，欢迎。哎，亚历山大就很高兴进城了。进城以后啊，大祭司啊就从圣殿里啊找出但以理书啊，读给他听，读给亚历山大听。哎，这亚历山大一听，在200多年前呢，你们以色列就有个先知但以理，就预言到我的事迹了啊。这个是但以理书8章5节到8节，我们都知道那个但以理书是非常清楚讲到的啊。好了，那这位青年的君王是又惊奇是又感动啊。哎呀，200多年前就预言我的大帝国会来到啊，随即呢，哎呀，撤军，不打你们啊，你们有神同在啊，而且从此呢，优待圣民，优待以色列人。好，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人在希腊大帝国里面得到保护，而且呢，还免他们一部分税，并且准他们享受敬拜上帝的自由。那亚历山大短命啊，很早就死了。好，经过几年内战，他的帝国就分成4个国家了。啊，一个是多利买国啊，就是现在的埃及；一个是加山德国，就是现在的马其顿；一个是吕西马古，就是现在的小亚细亚；还有呢，西流基，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那犹大帝呢，他因为处在叙利亚呢和埃及之间呢，成为这个两强必争之地啊。好了，那犹大呢，他原属于叙利亚的。那不久埃及的这个多利买一世啊，这个王就战胜了叙利亚，结果就把犹大帝给夺去了。那在多利买王和以后承继他的诸王的统治下呢，这个犹太人无论是在埃及或者在犹大地，那在宗教上呢都得到相当的自由跟保障。那在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啊，不只是宗教上的领袖，也就是自然就成为政治上的领袖啊，政教就合一了。这时候祭司跟利未人呢就可以免掉土地税。好，那到了主前198年，这时候叙利亚王呢大安提阿克 他打败了埃及，把犹大地给夺回来了，当成自己的辖区。后来呢，他又和埃及讲和了，那条件是呢，埃及王呢，多利买五世必须娶他的女儿克利佩托拉为皇后。那克利佩托拉呢，所生的儿子为埃及王的继承人，并且呢，允诺以巴勒斯坦为地当嫁妆，啊，就是把以色列这块地当嫁妆。那而且把这个地的税收由两国均分。但是这个大安提阿阿克呢，并不十分守信用。那叙利亚的军队呢，根本没有从犹大地撤退，那他们与埃及的军队一起驻扎在那里。那以前这个犹太人还勉强呢过得去，那现在糟糕了，两个统治者啊，两个都来抽税啊，好，那这就很难安居了。所以犹太人呢，在他们中间呢，就起了党派之争啊，有的就主张什么亲埃及，有的就主张什么亲叙利亚，啊，就像这个我们近代的这个朝鲜呢，这个韩国，本来一直都是我们的藩属嘛，啊，但后来日本强大了，所以后来朝鲜也分成两派哈，一派亲日，一派亲这个中国这边。那结果到清朝甲午战争这一打的时候呢，把台湾呢给割让出去了，因为这个跟日本打输了哈。那韩国后来还是被日本人给并吞了，但是二战以后又独立了。那现在呢又分成这个南北韩哈。那当时以色列也是这个问题啊，啊，好了，那有的主张亲埃及，有的主张呢亲叙利亚。到主前190年到189年的冬天呢，这个叙利亚王啊，大安提阿克，他就跟这时候崛起的这个西边的罗马大军呢，在这个麦西西亚决战，那史称为呢麦西西亚之役。那麦西西亚呢，是在黑摩河南岸，这个地居以弗所之北，撒迪之西啊。好，如果你懂得这个启示录那个七个教会啊，就有以弗所跟撒迪嘛。好，那当时大安提阿克呢，他的军队拥有70,000，那这时候罗马帝国才刚兴起不久嘛，那不过是30,000，结果呢他却被打败了，那打败只好割地赔款呗。那他的儿子安提阿克以比凡尼呢，还被交给罗马人当人质。好了，那他为了分期这个交赔款呢，就弄得国库虚空，国势呢日趋衰弱。到主前187年，大安提阿克呢在一次的叛变中就被杀了。这就正应验了但以理书11:15-19的话。好，那他的儿子呢西流基菲罗巴托就继他的位，在位呢12年，结果又被手下的大臣给谋杀了。好，为什么讲这段历史呢？这段历史跟但以理有关系啊，啊，但以理啊，那是重要的先知，他预言的是世界局势啊，到我们今天啊，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呢，还是以但以理为主的。好，但以理接续启示录。好了，那这个被掳中，在被掳之地的先知但以理哈，好，但以理2章的时候呢，就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梦见一个大金像吗？然后在7-12呢又有一个异象嘛。那么先讲2章的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这个大金像啊，这个头啊是金的吗？然后呢这个胸两个膀臂银的，肚腹呢是铜的，两个腿呢是铁的，脚趾呢是半铁半泥的，后来一个大石头把它给砸碎了。这就讲这个几个帝国的兴起啊，在圣经上都很清楚了，从巴比伦帝国到亚述波斯帝国，然后呢铜的 这个杜甫就是希腊帝国，两个腿就是东西罗马帝国啊，半铁半泥就是近代的啊，这两个政治的实体的对立哈。好，那这时候讲到这个七章呢，说到从海中上来四个大兽啊，那八章呢就讲到有这个公绵羊跟公山羊互相的这个抵触啊。好，那十一章呢就讲到南方王跟北方王的征战，那第八章九节到十四节呢就讲到这个一个小角的问题啊。好，那然后呢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呢上半呢就讲到北方王所行的，那二者呢其实是讲的一件事。好，这里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哈。好，在第二章里面，单以理书第二章讲这个大金像啊，分成四个部分，头、胸膛、膀臂、肚腹、腰和腿啊，包括这个十个脚趾头。那第四部分呢是先分两个腿，以后又分为十个脚趾头。那前三部分和两个腿所预表的时期呢，头是指着这个巴比伦帝国，那胸膛呢膀臂是马代波斯帝国，那马代波斯就像两个膀臂一样。好，那杜甫跟腰呢就是预表马其顿所建立的希腊帝国，那大象的两个腿呢就是指着东西罗马帝国啊，西罗马以这个罗马为主，那东罗马呢就是君士坦丁啊，就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为主。好，那这些在历史上呢都已经应验了，那只有这十个脚趾头所预表的呢还没有应验。好，那现在第七章里的四个兽，那它就相等于第二章里面这个大金像的这个四个部分。头一个兽呢相当于呢这个大金像的头，第二个兽呢相当于啊这个大金像的胸膛跟膀臂，第三个兽呢相当于这个大金像的肚腹跟腰，第四个兽呢相当于这个大金像的腿跟脚趾头。那第八章讲的这个公绵羊跟公山羊，那就相当于第七章里面呢第二个和第三个兽，所以公山羊呢就等于第三个兽，那以及大金像的第三部分。那这个山羊头上呢有四个角啊，注意啊，你不要把它想成这个像小羊羔一样啊，那个是很强悍的这个大山羊啊，它头上有四个角，其中一个角呢长出一个小角来。好了，那根据历史，这个公绵羊呢就是象征波斯帝国，那公山羊呢就是象征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好了，那古代波斯啊，尤其啊在首都到处是以绵羊为标记，那古代这个希腊呢很多都是用山羊为标记，圣经以绵羊代表波斯，以山羊代表希腊。那这一章里面呢山羊所指的就是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那历史记载呢，当他到马其顿的时候，他的头上就戴着有山羊角的这个冠冕，他在位十二年，他不到三十三岁啊就突然呢就死掉了。那但以理书八章八节说，这山羊是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那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手下有四个将领，在他死了以后呢，这四个将领各据一方啊，就是各自各据一方，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所以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帝国就分裂成四个大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由亚历山大他所在马其顿所建立的希腊帝国， 就分裂成四个国家。那这里的预言是远在亚历山大之前写的，是但以理写的，但以理得到神的默示。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相信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但以理书八章九节说，四角之中啊，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所指的就是后来分裂四个国的叙利亚王安提亚克以比凡尼。这也就是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讲的这个北方王。那安提阿克以比凡尼呢，他是叙利亚王啊，这个大安提阿克的儿子，是西流基菲罗巴托的弟弟。当他的父亲在麦西西亚之役战败的时候啊，就是以凡尼基呢就被送到罗马去当人质。那他的哥哥呢不忍心呢这个弟弟被扣留太久啊，所以就最后打发自己的儿子迪米丢啊去罗马呢去代替他当人质。那以比凡尼呢，他得到释放之后他就到了雅典。后来他哥哥呢被大臣呢叙略多禄所杀，他取得别家魔王的帮助，就杀掉了叙略多禄，就夺回了政权。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王位啊本来是该由他哥哥的儿子继承的，那因为他出世的名誉呢就是为着哥哥的儿子，所以他理当呢再回到罗马去当人质，把这个迪米丢啊赎出来做王。但是这个人心呢、哎呀，就是这样，他却呢急于自己啊登宝座。所以但以理啊在他的书里面十一章二十一节就说到他很卑鄙，说他用谄媚的话来德国，来得到他的国度。好了，那这个安提阿克以比凡尼他得到国之后，结果他又跟埃及交战，他并且把犹大地夺回来了。那他对犹太人可是非常的暴虐，在主前170年他远征埃及回来，就带着大军进入耶路撒冷，他就纵容这个兵丁啊屠杀三天啊。这个中国古代也是了，常常就是打那个地方啊，对于首都啊就是三天的大屠杀啊。那这个犹太人呢，这个不分老幼啊，当时啊被害的被杀的大概有十万之众啊。你要知道犹太人本来就不多哈，不像咱们中国人了、啊、这上亿的哈、啊、死一些好像你算起来啊才十万多。那犹太人本来就很少啊，这十万多那不得了了啊，而且还有很多就被掳去卖作奴隶，也有好几万人。而且他又把以色列人这个圣殿中的贵重的器皿呢全部抢走。在主前168年他又率领大军进攻埃及，结果非常顺利。但不料这时候呢西方兴起的罗马呢就出来干涉了，那他不得已只好呢撤军。这就是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节所说的丧胆而回，他这非常的懊丧啊，于是又迁怒于圣民，迁怒于犹太人。这一次呢这些以色列犹太人呢他们所遭受的逼迫呢那比前一次呢是更甚呢。那耶路撒冷的居民被掳被杀的是不知凡几啊。好了，那所有以色列人的献祭啊行割礼啊守安息日啊全部在严禁之列，凡是违反者呢一律处以极刑，所有的律法书啊就是他们旧约的圣经必须焚烧，而且不能传讲。就在这一年12月25日，他就在以色列的圣殿中献燔祭的坛上另筑了一座宙斯的祭坛。好，这是但以理 所说的那可憎之物。他也把自己的像立在圣殿里面，而且将一头母猪献在那个坛上做祭，把这个猪的血洒在殿中，而且强迫圣民拜偶像吃猪肉，而且诱惑青年人在圣殿中行淫，而且他出卖祭司的职分。这安提阿克以比凡尼就是但以理书八章九到十二节讲的这个小角，他废除了祭司，毁坏了圣所，践踏了圣民，攻击了真神上帝。他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敌基督的预表。那当时呢，这个神的子民呢是受到了空前的灾难，那他们昼夜在神面前呢呼吁求神呢实行拯救。好，我们从这一大段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非常的凄惨。他们凄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离弃神。好，但以理就已经预言了啊，这一个公羊那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那他死后长出这个小角呢，就是这一个把圣殿呢亵渎的这个叙利亚王。那到末世的时候，敌基督也要再做亵渎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好好的祷告，要装备自己，当末世来临的时候，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为主站立得住，希望求主呢怜悯赐福我们。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分享。
若我自命真谦卑自己，谦卑自己祷告来寻求我面，谦卑自己又悔改离弃罪恶，我要赦免他们罪的祷告，我要医治他们罪的
以上节目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福音广播节目，欢迎浏览高飞扬频道网站。欢迎你告诉我们收听的感受和意见，你也可以在网上留言或者电邮到 abc@ab1317.com，我们会尽快回复。